感谢你，主，你又把新的一年放在我们的面前。主，我们真的求你，主，你让我们学习在新的一年里继续的仰望你，继续的来依靠你。主，也让新的一年，主，你真的成为我们的满足，你也成为我们的喜乐。主，我们把接下去一点点的话语，主，我们交在你的手中。主，我们求你能够借着你自己的话，主，你来向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说话。主啊，让我们听见你的话，主，我们就知道如何在新的一年里继续的来跟随你。主，我们感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感谢主啊！我觉得每次新年的时候，我都很喜欢唱这首诗歌啊，因为真的每一年当新年开始的时候啊，我们都希望在新的一年的里面，让主真的成为我们的依靠，让主来成为我们的满足，也让主成为我们的喜乐。那我想，虽然可能我们每个人都希望在新的一年里面能够蒙恩，能够得着神的祝福，但是如何我们才能够在新的一年的里面让主的心意能够在我们的身上得到满足呢？我记得在刚刚过去的特会的里面，180度的那些少年人，他为我们制作了一个短片，一个很精彩的短片啊。他在里面呢讲到有三种不同类型的基督徒啊。那在新年的前一夜呢，他们每一个家庭呢都是在吃饭以后，他们有一个家庭的会议啊，大家呢都在那里讨论明年的计划和明年的期望啊。那第一个家庭的父母呢，他们呢就是那种整天就是要拼命的挣钱啊，然后呢给孩子去补习啊，但是呢他们对于孩子的管教非常的疏忽啊。然后呢你听到他们说，他们新年呢最大的期望呢父亲呢就是要再去更加的努力的去挣钱啊，挣更多的钱，让孩子能够去补习啊，去有好像去学更多的这些东西啊。那第二个家庭呢你看上去呢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家庭啊。第二个家庭呢，那个父母呢很努力，而且呢孩子也非常的听话啊，学习呢也非常的用功。那他们新年的期望是什么呢那个大人呢就讲到，爸爸妈妈就讲到说，他们呢也要还要再继续努力的工作啊。那孩子呢说，我要好好的学习啊，以后呢能够当医生，能够当律师啊，以后呢能够有一个很好的这样一个将来。这在人看来好像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家庭，但是是不是这样的家庭就是合神心意的一个家庭呢？那最后呢，第三个家庭出场了啊！你看到这个家庭呢，它不是很富裕啊，因为他们吃饭的时候，每个人这个碗里只发了一颗花生啊。那当时他们说，他们这个拍这个片子的时候，那个菜已经用完了，所以他们每个人就发一颗花生。但是你看见说这个家里面，却蛮有神的同在啊。你看到说他们家庭的气氛呢也非常的融洽啊。当讲到他们新年的期望的时候，那个父亲就说，我们真的应该是有一个知足的心，为着神在过往一年给他们所有的这些，他们要向神来感恩，然后他们继续要把一家新年所有的这些计划完全的交在神的手中，也求神来继续的来带领他们这个家庭能够更好的来爱主，来服侍主啊。那他们的孩子呢也讲到说，他们要更多的来认识主，更多的把福音传给他们的这些朋友和同学。所以我们看见说，这个家庭真的是一个以基督为中心的这样一个家庭。那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的家庭是属于哪一种类型啊？我也不知道你对新年的期望，到底你心中对新年的期望是什么。那我想其实每一个人呢里面都有一个期望，他们希望自己的家庭是一个以基督为中心的家庭，每一个人呢也希望在新的一年里面能够得到主的恩典和祝福。但是如何我们在新的一年里面才能够更加的能够来讨神的喜悦呢？所以我盼望今天借着今天的一点点的分享，能够跟大家分享一下，到底我们如何在新的一年里能够更好的来跟随主。我们先读几段的圣经，我们先翻到出埃及记第十二章。出埃及记第十二章，我们从第一节我们读到第二十节。出埃及记第十二章第一节到二十节， 我们请我读一节，请弟兄姊妹读一节。十二章第一节，耶和华在埃及地晓谕摩西亚伦说，你们吩咐以色列全会众说，本月初十日，个人要按着父家取羊羔一家一只。要无残疾一岁的公羊羔，你们或从绵羊里取，或从山羊里取，都可以。各家要取点血涂在吃羊羔的房屋左右的门框上和门楣上。不可吃生的，断不可吃水煮的，要带着头腿五脏用火烤了吃。你们吃羊羔当腰间束带，脚上穿鞋，手中拿杖，赶紧的吃，这是耶和华的逾越节。这血要在你们所住的房屋上做记号，我一见这血就越过你们去，我击杀埃及地头生的时候，灾殃必不临到你们身上灭你们。你们要吃无酵饼七日，头一日要把酵从你们各家中除去，因为从头一日起到第七日为止，凡吃有酵之饼的必从以色列中剪除。你们要守无酵节，因为我正当这日把你们的军队从埃及地领出来，所以你们要守这日，作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在你们各家中七日之内不可有酵，因为凡吃有酵之物的，无论是寄居的，是本地的，必从以色列的会中剪除。我们再翻到民数记第十章，民数记第十章，民数记第十章，我们从三十三节读到三十六节，三十三节到三十六节，我读给大家听。以色列人离开耶和华的山，往前行了三天的路程。耶和华的约柜在前头，行了三天的路程，为他们寻找安歇的地方。他们拔营往前行，日间有耶和华的云彩在他们以上。约柜往前行的时候，摩西就说，耶和华，求你兴起，愿你的仇敌四散，愿恨你的人从你面前逃跑。约柜停住的时候，他就说，耶和华，求你回到以色列的千万人中。我们再来读新约几段的经文，是在以弗所书第四章，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十一到二十四节。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十一到二十四节，如果你们听了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我们再读一段，是在哥罗西书，哥罗西书第一章，哥罗西书第一章第十七节到十九节，我们大家一起读好吗？哥罗西书第一章十七节到十九节，他在万有以先，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元首，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 最后我们读一段圣经，是在提摩太前书第二章。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一节，我们只读第一节。我们一起读第二章第一节。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我们刚才读了这些的圣经，我想，特别是在当我们读那个出埃及记第十二章的时候，我想大家对于这个出埃及记的故事，大家都是很熟悉的。那我们知道说，当以色列人他们当时呢在埃及为奴，他们呢在法老的压迫的底下，他们就在那里哀嚎。那神呢就差遣摩西去拯救他们。那神借着摩西呢行了十个的神迹，在第十个神迹的里面，我们看见神的审判就临到埃及全地。神在那天的晚上就击杀了埃及全地的长子。那因着逾越节的羔羊，我们看见以色列人他们却免除了神的审判。就在那个晚上，神把他们从埃及为奴之地领了出来。那在此之前呢，神就对摩西和亚伦说，他说，你们要以本月为正月，为一年之首。那我们有没有想过，那神为什么要以这个月为一年的开始呢？是不是要让以色列人要永远的记住这一天呢？我想这是其中的一个原因。因为你看到在以色列人呢，他们直到现在，他们还把逾越节呢看成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节日。你看到他们在逾越节的晚餐的上面呢，他们还是有羊肉，他们还是有无酵饼，他们还是有苦菜。他们一代又一代在传递一个信息，讲到说是羔羊成了他们的拯救。那当我们看逾越节的这个时间的时候，你看到说逾越节呢，它实际上是在公历的三月底到四月初的这个时间。你看到它好像它也不是根据农历，它也不是根据现在的公历，就是说它不是按照太阳或者月亮的这个运转的时间来确定这个日子的。那它到底是根据什么样的一个好像一个规则，它在那边定这个日期呢？那我们看见说，这里面神要他们从这一年开始，乃是神要他们开始在一个神的新的定规的当中。那我们看见说，这是一个什么样新的一个神的定规呢？这个定规是从神的拯救开始，也是从以色列人他们蒙救赎开始的。那我们看见说，在人没有蒙救赎之前，人在神面前的年日是不被神数算的。我们看见说，人在神面前的年日是虚空的，一直等到这个救赎的事情发生了以后，一直等到人接受羔羊的宝血成为他们拯救以后，他们的年日才在神的面前被数算，他们在神面前的年日才刚刚开始。所以我不知道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是不是都知道你的逾越节是不是已经开始了。你知不知道神数算你的年日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我想神数算我们的日子，不是从我们刚刚听见耶稣的那一天开始，也不是从我们去到教会的那一天开始，甚至不是从我们受浸的那一天开始，而是你真的在那里认罪悔改，你接受耶稣做你救主的那一天开始的。那一天圣灵就住到了你的心里，就在那一天你的里面有了一个新的生命，就在那一天你重生，你得救了，那一天是你的第二个生日。我们常常会庆祝我们自己的生日，但是你看见其实第一个生日呢并不值得我们去庆祝。为什么呢？因为你是哭着来到这个世界的，你看到说，其实我们早就知道说，当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我们要受的痛苦比我们的欢乐要多得很多，并且我们要知道说，有一天我们要痛苦地离开这个世界。但是你第二个生日却是值得纪念的，因为从那一天开始的时候，你就已经是出死入生了。因为神给我们的这个生命是不能朽坏、不能玷污，而且是存留到永远的生命。这个生命能够带给你一个属天的喜乐和平安。虽然有时候我们不是很清楚到底我们是在哪一天、哪一个时刻得救的，但是我们知道神知道，并且呢，在我们的里面也有一个生命的感觉，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我们里面已经有了一个新的生命。 啊，以前可能你是很喜欢贪小便宜的，啊，以前可能你贪了小便宜以后，你里面就非常的高兴，但是自从你重生得救了以后，啊，当你在贪小便宜的时候，里面就有一个责备在那里来责备你，啊，或者以前呢，我们犯了罪以后，可能我们觉得说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啊，每个人都是这样，但是当我们重生得救以后，当你再做那样事情的时候，你发现里面有个声音也在那边责备你，你的里面就没有平安，就没有喜乐，直到你在神的面前，你向神认罪。所以我们看见说，你重生的那一天，其实就是你的逾越节，因为在那一天，你接受了主耶稣作为，你接受了主耶稣作为你的拯救。从今以后，你也要像以色列人一样，你要吃羔羊的肉，你也要吃主，你也要喝主。你不仅要从主得生命，而且你要从主的那里得着行走的力量。我记得，有一个属灵伟人，他也是在啊，正好是在元旦那一天得救的，啊，他就是宾路易师母，啊，他是1882年的元旦那一天，啊，他在他21岁的时候，啊，当在元旦那天的时候，因为在那段时间的里面，他一直里面有一个极深的渴望，他想知道自己到底是不是一个神的儿女，所以呢，他就在元旦的那一天，他就打开了他很久没有翻开的圣经。当他一翻开的时候，他看到的正好是以赛亚书53章第6节，上面写到说，耶和华使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的身上。他在那边看到的时候，他觉得很惊讶，他觉得好像神仿佛就是对着他直接说这句话一样。他接着他又往后一翻呢，正好又是翻到约翰福音3章16节，上面讲到说，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当他看到这里的时候，他就在那里扪心自问，他说他是否已经相信神已经将他的罪孽归到了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的身上呢？他就在那边思想，他想到说，圣经上说的清清楚楚，信耶稣的人就能够得永生，就能够得着拯救。所以就在那一刻的时候，他就向神呼喊说，他说，神啊，我愿意相信。他自己说，就在那一刻，他说一个新的灵魂能够又一次的出死入生了。所以我们实在感谢主，在这新年开始的时候，我想我们每一个人呢，我们都要来问一问自己，我的逾越节开始了没有？如果你已经信主已经多年了，你要问一下你的年日在主的面前是否被主数算。我真盼望今天在座的每一个人，坐在我们中间的所有的，不管是弟兄姊妹还是福音朋友也好，我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愿意来到这位施恩的主面前。如果你没有相信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盼望今天你就能够相信接受，你就能够接受耶稣的宝血作为你的拯救，让今天也成为一个你的逾越节。所以我想，如果是你没有接受羔羊宝血的涂抹，就像以色列人啊，在出埃及记里面讲的一样，当那一天晚上，神的审判要临到整个埃及的全地。所以如果我们要想脱离神的审判，我们唯一的拯救就是来到这位救主的面前，我们接受相信他作为我们个人的救主。那我们看见，当以色列人他们过完逾越节以后，啊，他们马上呢要过另外一个节日，就是除酵节。啊，我们看见说除酵节呢，就是紧接着逾越节的，而且除酵节呢，它一共有7天的时间。啊，在这7天的时间呢里面，他们要把家里面一切的酵全部都要除去。啊，他们不能吃有酵的食物。啊，他们也不能在家里留任何有酵的东西。啊，神甚至说得很严重，凡吃有酵之物的都要从以色列中被剪除。所以你看到以色列人呢， 他们现在呢都还有一个习俗，他们呢在逾越节的之前呢，他们就开始在家里大扫除。啊，他们把所有那些有酵的那些食物啊，像饼干啊、面包啊，啊，像这些之类的这些东西，他们都会带到会堂的外面一起呢把它烧掉。那神为什么要告诉他们要这样做呢？那我们看见说，在不管是在新约还是在旧约的里面，啊，教都是指着罪恶来说的。神要让我们看见说，一个蒙神拯救的人，他应该要过一个除罪的生活，他应该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在我们得救之前，是什么东西 来奴役来辖制我们呢？我们知道那是我们的罪。当我们得救了之后，主把我们从死亡罪恶的权势的里面拯救了出来，罪再也不能做我们的主了。所以一个蒙恩得救的人，他应该要过一个除罪的生活，他应该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如果你得救了，但是你还活在罪中的话，那必然的结果就是你没有办法来到神的面前，你和神的交通必然会断绝。所以在刚才我们读的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十二到二十四节里面说，他说你们要脱去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那我们看到，当我们在读那个《使徒行传》二十章的时候，十九章的时候，你看到保罗呢，他当时在以弗所那里传道，啊，在那里呢有很多那些拜偶像、行邪术的人。当他们听了保罗所传的福音以后，他们就悔改，他们就相信。然后呢，他们把他们从前那些占卜的那些的书就带到保罗的面前，然后呢一起把那些书都烧掉。他们算计了一下，那个书价呢有50,000块钱，那在当时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数目。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看见主的道就在那里大大的兴旺。那弟兄姊妹，我不知道在我们的生活中或者是在我们的思想的里面，我们有各样的教吗？我们也要把这些教要找出来，我们要把它带到主的面前，用圣灵的火来把它焚烧。我们看见有些罪是隐藏得很深的，有的可能是在你的电脑的里面，有的可能是在你的手机的里面，有的甚至是在你思想的深处。我们愿不愿意把它找出来，并且要对付它呢？如果你对罪妥协，如果你对罪让步的话，你的里面一定不会有平安，并且你会发现说你会离神越来越远，神的祝福也不会在你的身上。我记得有一个小故事讲到穆迪，有一次他到一个地方去传福音，因为我们知道说穆迪真的是被神大大使用的一个神的仆人，他无论走到哪里都有很多的人去到那里去听他所传讲的福音。那有一次他到一个地方去传福音的时候，那个地方呢也来了很多的人，正好呢在当中呢有一个小偷，他就混在当中，他就想在当中呢混水摸鱼一下，所以呢他在那个布道会开始的时候，他就看见了一个西装笔挺，好像是那个坐办公室的那个人一个人，然后呢他就坐在他的旁边。那当布道会开始的时候呢，他就在那边坐在他的旁边，他就那边东倒西歪，他就在那边假装他在那里睡觉，那但是你看到后来的时候呢，圣灵就在整个的会场的里面大大的做工，甚至连那个小偷他坐到那边坐在那里，他都听得非常的专心，在那里聚精会神的听着。那到这个布道会结束的时候，穆迪呢就在那边呼召底下的人要起来悔改认罪来相信耶稣。所以呢这个小偷呢，当他听见穆迪在那边呼召的时候，他就痛哭流涕的他就站起来，他从口袋里面他拿出一支金笔，他来到这个他坐在他旁边的人面前，他对他说，他说我要向你认罪悔改。他说刚才呢刚刚开始的时候，我趁你不注意，我从你的口袋里面呢偷了一支的金笔。那坐在他旁边的人他也是很激动，然后他也握住这个小偷的手，他说我也要向神认罪，他说因为这支笔呢也是我从办公室里偷来的。所以我想，真的当主在那里光照我们的时候，当主对我们的心在说话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如果真的是圣灵指出我们的罪，我们愿不愿意在神的面前我们认罪悔改？你看见当你认罪的时候，你里面一切的重担全部都卸下，当你认罪的时候，你跟神的交通又重新的恢复。所以在这里讲到说，真的我们以色列，神告诉以色列人说他们要过除酵节，要过七日，七就是讲到完全，我们应该在神面前过一个完全无罪的圣洁的生活。那在约翰福音一章九节的里面也讲到说，如果我们犯了罪，我们就应该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相信神是信实的， 他是信实的，他必要赦免我们的罪，他要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因为主耶稣的血是有功效的。所以盼望我们都能够在神的面前，在新的一年的里面，我们能够来对付我们的罪，我们真的能够在神的面前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那在新的一年的里面，我们也盼望我们学习过一个让基督居首位的生活。那刚才我们在读民数记第十章的时候啊，讲到说以色列人他们起行的时候，约柜一定是要走在他们前面的，约柜要在他们前面为他们寻找安歇的地方。那我们知道约柜所预表的乃是讲到那位道成肉身的基督，因为约柜是用皂荚木做的一个柜子啊，但是呢它里外都是包着金金。讲到我们的主，他虽然道成肉身来到这个地上，但是我们看见我们的主他却满有神的荣耀，他住在我们中间，丰丰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那在刚才我们读的哥罗西书一章十七节里面讲到，他是元首，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那我们有没有让约柜走在我们生活的前面呢？我们有没有让基督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件的事情上来居首位呢？啊，那我记得在刚刚过去的特会的里面啊，有两个很精彩的小品啊，一个呢是Black Town 小组啊表演的啊，那它里面呢是讲到夫妻的关系啊和儿女的关系。那另外呢一个是Balkan Hill 小组啊表演的呢，他们是讲到这个婆媳的关系啊。为什么大家觉得说这些很精彩呢？因为他们都是从真实的生活的素材的里面把它改编出来的啊。那我们看见说他这两个小品告诉我们什么一个原则呢？就是在当我们遇见家庭难处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来解决。你看到说虽然我们已经信主了啊，但是因为我们活在这个旧人的时间的里面实在是很长久，所以当我们遇到问题遇见难处的时候，我们本能的反应就是我们肉体发动啊，或者呢是我们想用我们自己的方法啊，自己的智慧来解决问题，而不是首先回到主的面前来求问主。所以你看见不管是夫妻关系也好，儿女关系也好，还是婆媳关系也好，这些矛盾就越来越厉害啊。但是你看到当我们回到主面前的时候，你发现问题就有了转机。那当然我想所有的问题都不会像这个小品一样在五分钟之内就可以完全的解决的啊。而且呢你看见很多的时候这些问题常常隔一段时间好像又重新发生在我们身上。我想神让这些难处让这些问题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想神是让我们学习一个功课，是让我们学习回到主的面前，让我们学习在每一天平凡的生活的里面去经历这些十字架的功课，去来学习如何的来仰望主，来依靠主啊。那有一个传道人他讲到婚姻关系的时候啊，我觉得他用了这个比喻非常的好啊。他说他就用那个买车来做一个比喻啊，他说我们去买一辆新车的时候啊，我们都很高兴啊，而且呢也很珍惜。但是如果有一天这辆车突然不小心在路上抛锚了啊，那怎么办呢？啊，我想正确的做法，我想如果你买一辆新车，如果它在路上抛锚了啊，你会马上去打电话给那个 dealer 啊，会给那个供应商，然后告诉他说啊，这个车抛锚了，麻烦你那个找辆拖车来把它拖去修一下。啊，但是你看到我们常常呢，我们就不是这样做，我们怎么样做呢？啊，我们觉得我们哎呀动手能力还不错啊，然后呢我们就拿起螺丝，拿起起子哈，然后我们就在那里要自己把这个车子给修好。结果呢修来修去，越修呢这辆车给我们修得越坏，到最后呢没办法，最后呢只好找辆拖车呢把这个车拖到这个代理商那边啊。结果呢修理人员一看，他说呢如果呢啊你如果自己不动手去搞的话呢，我一天就能够把这个车修好啊，现在呢这个车呢给你搞得一塌糊涂，我们呢可能要花一个星期呢才能把它修好啊。我想我们常常也是一样，当我们看见我们的丈夫妻子啊，或者是看见我们的儿女有问题的时候啊，我们就拿起我们的扳手啊，拿起我们的起子，我们要去修理他啊。但是你发现修理来修理去，最后呢你发现没有办法，你才回到主的面前啊。 但是你看见主呢告诉你说，这个呢早就被你修坏了啊，你如果要我去修的话呢，可能我要 take 更多一点的时间，我可能要花更长的时间才能把它修好啊。所以你看到，如果不管遇到什么样的问题，如果我们首先是把这个问题带回到主面前的时候，你发现这个问题可能很快就会解决，但是因着我们自己所谓的聪明啊，靠着我们自己的方法，利用着我们自己的血气去做的时候，你却发现说问题在我们手上却变得越来越严重。所以当我们真的是有问题的时候啊，不管是我们家庭的问题、工作的问题、婚姻的问题，我想我们首先都应该把所有的问题先带到主的面前。但是当我们把问题带到主面前的时候，我们也要学习一个等候的功课。刚才我讲说，没有一个问题是能够在五分钟之内解决的，它需要我们在主的面前有长久的学习，有长久的祷告。并且你会发现有一件很稀奇的事情，就是说你在那为那个你很觉得是有问题的人在那里祷告啊，你在那边为他说求神在那边改变他的时候啊，你看见说神常常告诉你说需要改变的那个人就是你。而且你真的发现，当你真的愿意起来学习功课的时候啊，你发现一件更稀奇的事情，就是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你觉得那个有问题的人呢他已经被改变了。所以我们真的感谢主，我想很多有经历的弟兄姊妹都可以给我们做这样的见证啊，真的不是我们能够去改变某一个人啊，不是我们能够改变我们的丈夫，不是我们能够改变我们的妻子，也不是我们能够改变我们的儿女啊，甚至我们的长辈，而是我们如果能够谦卑地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来把所有的问题带到主面前的时候，你看见主会告诉我们应该如何来处理各样的问题。所以我想很多，当我们回顾我们自己属灵年日的时候啊，我想很多人都会发现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的经历其实是我们的一个写照啊。你看见说我们也常常像以色列人一样，我们呢常常也会发怨言啊，我们也常常会不顺服神，我们甚至在那里背逆神。如果以色列人跟从约柜的带领，如果以色列人他跟从云柱和火柱的引导的话，他们最多两年的时间他们就可以进入应许之地，但是因着他们的不顺服，他们在旷野呢漂流了40年的时间。所以如果我们学习越早的回转到神的面前，我们越早的学习让基督来居首位的话，我们就能够越早的进入神应许给我们的丰富。那在民数记第10章的里面啊，我们也看见摩西的祷告，当约柜要起行或者是停止的时候啊，我们都看见摩西呢他在那里祷告。那在提摩太前书2章的里面，保罗也对提摩太说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主耶稣也对门徒说，你们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在神的眼中，最重要的事工不是讲道，不是看望，甚至也不是传福音，而是在神面前的祷告。当我们真的在信心的里面祷告的时候，当我们真的在那里向神呼求的时候，你就看见神就要开始在那里做工。这是一条属灵的定律，你看见说神完全有能力他自己做工，但是神却愿意等候我们。当我们真的在那里顺着神的旨意在那里祷告的时候，当我们顺着旨意在那里向神呼求的时候，你就看见神就要与我们同工。所以我们看见说祷告真的是一个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个服事。我们看见说香坛就像香坛一样，当你看见旧约的时候，在圣所的里面有一个香坛，那个香坛呢是在圣所的里面靠近约柜最近的地方，因为祭司所烧的香要直接达到施恩宝座的面前。所以我想我们的祷告就像这个香坛一样啊，我们需要借着更多的祷告能够达到主的面前，求主在教会也在我们家中也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能够来做工。我们虽然每个人都知道祷告是一件很重要的服事啊，但是呢你看见祷告也是被我们最忽视的一个服事啊。我们每次看见呢听到聚会呢人是最多的，对吗？啊，祷告聚会呢是人数最少的 虽然我们每个人呢可能都有自己个人的祷告，但是我们却很忽略团体的祷告。如果你看使徒行传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的地方讲到说，当教会在那里同心合意祷告的时候，神的工作就被大大的兴旺，就在那里大大的复兴。我想我们的教会有超过300人，但是每个月两次的星期三晚上的祷告会呢，却从来没有超过30个人。我记得一周弟兄上次在特会的里面讲到纽约布鲁克林教会的复兴也是从祷告开始的，而且有一个传道人在那里讲到说，我们从主日聚会的人数可以看出这个教会受欢迎的程度，我们从一个讲道的聚会可以看出这个讲员受欢迎的程度，但是如果我们从祷告的聚会，我们可以看出耶稣在这个教会的里面他受欢迎的程度。确实，如果一个不祷告的教会，你看见说这个教会它必然是一个软弱的教会，一个软弱的教会它没有办法使个人也没有办法使家庭刚强起来，一个软弱的教会它也没有办法在地上为主做一个荣耀的见证。所以我想我们应该都有一个负担，求主给我们一个负担，让我们能够起来为着教会，为着我们的家庭，也为着我们的个人来祷告。那在1857年的时候在美国呢，有一个因着祷告而产生的一个大复兴，那个大复兴呢是从纽约开始的，那个传道有一个中年的传道人呢，他的名字叫 Jamir Lafayette， 他从前呢他是一个商人，后来呢因为年纪大了以后呢他就退休了，然后他就被聘为一个荷兰背景的一个教会呢的一个传道人。那个教会呢就叫他去探望信徒去做一些关怀的工作。那个时候呢正好是美国的淘金热，很多人呢都跑到这个西部去淘金，去做发财梦去了。而且那时候呢美国呢在大修铁路，而且呢物质上呢慢慢的越来越丰富，但是看见呢人心呢却慢慢的远离神。虽然在50多年前，大概在1800年左右呢，美国有一次大的复兴，但是呢，50多年过去了，他们发现说去教会的人呢却越来越少，但是呢，这个传道人呢，他心里面呢却有一个很大的负担，他在里面呢一直盼望主能够来复兴他的教会，所以呢，他常常呢，他就自己在那里为着教会的复兴在那里祷告。而且他看到很多这些上班的这些公司职员或者是那些商人呢，他们中午呢都会有一段这个休息的时间，他呢就想在这个趁着这个休息的时间呢再开始呢，他就想开始一个祷告会，所以呢他就在纽约的很多的街头呢，他就四处在那里张贴广告然后告诉大家呢说，在9月23号星期三中午12点到1点的时候在纽约的 Fulton 的街上有一个老叫他们的老教会的里面有一个祷告会而且呢广告上说，他说没关系，你不管你有多少的时间，5分钟也好，10分钟也好，20分钟也好你都可以来参加。然后呢那天中午这个传道人呢他就在这个教堂里在那边等终于呢12点半来了一个人，到1点的时候呢总共呢才陆陆续续呢来了6个人但是呢他们还是在那里呢一起祷告。那第二个礼拜三的中午有20个人参加了这个祷告聚会。第三个星期三有40个人。于是呢他们呢就换了一个大一点的这样一个房间，并且呢他们改为呢每一天都有这个祷告聚会。而且呢那一天呢正好呢是10月14号。正好呢美国的经济就在那一天崩溃，而且呢银行倒闭很多的工人都失业。那有人说呢美国那个1857年的这个经济的大萧条是因为他们祷告而产生的是他们祷告的结果。但是呢你看见从那以后呢就很多的人呢就涌进了这个祷告会。很快的祷告会的人数呢就超过了3000人。而且他们整栋楼呢整个教会全部都坐满了人。你看见说不管是医生，不管是律师还是做生意的甚至是那些工人，他都进来祷告。 啊，甚至是有的马车夫他经过的时候，他都会把这个马拴在这个旁边，进去祷告五分钟，然后才出来。而且不到六个月，啊，有一万人在纽约聚集祷告。到1858年的时候，有至少20个类似的祷告会在纽约举行，而且很多的人在祷告会的里面蒙恩得救，也有很多人是因为在祷告会里的人为他们代祷而得救的。而且很快呢，这个复兴的火呢就烧遍了整个美国，不管是在费城还是在波士顿、在芝加哥、华盛顿，你们看见他们看见说都有成千上万的人在那里得救。当复兴达到高潮的时候，在美国每一周每一个星期有5万人得救。所以整个的大复兴下来呢，历史学家估计有超过100万的人相信耶稣，承认耶稣作为他们的救主。并且这次的大复兴有一个特点，就是在其中没有什么大的属灵的伟人在那里领导，在那里带领，完全是圣灵的工作。全部的复兴是从祷告开始，也是在祷告中进行的。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都期待有一个属灵的伟人在这里引导我们的复兴，但是我们在这里却看见一个退休的商人，因着被主的爱感动，因着对失丧灵魂的负担，他默默地起来祷告。我想弟兄姊妹，神要得着的不是一个属灵的伟人，神要得着的是真的是一个愿意起来为着他的旨意而祷告的人。神要得着的也不是那些满脑子有很多属灵知识的人，神要得着的真的是愿意为着那些失丧的灵魂来起来祷告的人。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愿不愿意起来做一个祷告的人呢？我想在新的一年的里面，我们都希望神来祝福我们，我们都希望神来祝福我们的家庭，这并没有什么错。但是如果我们只是这样想的话，我们还是只想到自己。神让我们看见，神也要让我们看见说神的心意是在他自己的家中。圣经上讲到提摩太前书3:16讲到说，这家是永生神的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只有教会被复兴，才能让神的见证彰显在这个地上，也只有教会被复兴，才能带给家庭，也才能带给个人有更多的祝福。所以我盼望在新的一年的里面，我们都能够起来，我们来为着教会祷告。在新的一年里面，我们也真的能够起来为着我们的家庭来守望。我想就像今天我所讲的一样，在新的一年的里面，我们愿不愿意让主来居首位？我们愿不愿意我们在主的面前过一个圣洁，过一个无瑕疵的一个生活？我们也盼望，如果你还没有清楚得救的，我们也真的是盼望今天就能够成为你的逾越节，今天你就能够悔改，相信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我们真的是盼望在新的一年里，我们能够继续的在主的面前蒙恩，我们也能够继续的在这里来服侍主，来让主的见证在这个地上能够得到彰显。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主，我们感谢你，主，在新的一年的里面，主啊，你还能够继续让我们能够听见你自己的话。主，真的人的话语会过去，主，但是你的话，主，却安定在天。主，我们求你，主，你自己兴起你的工作，主，你自己兴起那些祷告的勇士，主啊，让我们真的能够为着你的家啊，为着我们自己的家庭，也为着我们的个人，我们在你的面前来祷告。主，我们看见主在你来的时候，主，你要复兴我们，主啊，你要复兴你的教会，主啊，你要真的是让教会在地上能够为你做一个美好的见证。主，你也帮助我们每一个的家庭，帮助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主啊，让我们真的学习在凡事当中，在生活的每一件事情上，主，我们学习让你来居首位。主，我们也实在是感谢你，主，你让我们在新的一年的里面，主，你让我们学习继续的来依靠你，继续来仰望你。主，也让我们的家真的是能够像约书亚所说的那样，至于我和我家必定要来侍奉耶和华。主，我们愿意你的名能够在我们的家中被高举，主，我们更愿意主你的名能够在教会中能够被你来高举。主，我们感谢你，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